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使用商学院，大家应该很想知道2022年应该怎么投资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专门做研究的富兰克林投顾的副总罗友美，你们习惯叫英文名字对不对？Connie 友美，来，她也是台大 EMBA 的学妹，来谈一谈她对2022年如果你手上保有资产的话，那你要注意些什么。
戴如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2022年我们应该说先回顾到2020、2021这两年，原本是市场觉得很担心景气的，
对，
结果
就疫情嘛，大家都锁起来，
那
结果反向发展。
对，两年尤其台股表现也很好，台股已经很少连续三年涨两成了。
是，但我也不能说它反向发展，而是以前疫情就会想到民生凋敝，但没有，因为我们身处的时代跟以前不一样。疫情我们说起来，我们更加依赖这些网络的交通，对不对？还有更加依赖科技，所以科技股涨也是应该的啊。哦，还有什么呢？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们大概可能会死很惨，经济不发达，结果好像钱又开始淹脚目在国际上，
是，
有人在印钞票啊。其实这都逻辑可以推理，对不
对？所以我们知道，所以金融市场的话已经不是只看经济的走向，政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年大家需要关注的政策走向就是升息这件事情。我们说有三个题材叫高大上，
是
高是通膨高，
因为升息问题不是，我跟你讲各国政府都不想升息，因为他们自己负债都累累，尤其是美国政府已经负债超过 GDP 的100多少已经算不出来了，而且不断的在升高。那可是呢，为什么要升息？就是怕通膨太厉害呀。
对，所以美国就讲了，他的任务到了，就是失业率要低之后，现在美国失业率已经降到4%以下，对美国来说就是可以升息的意思了。
但是他又不敢马上升息，因为他要付出很大的金融上的代价，所以他现在美国的意思说，一直在告诉你，我要升息喽，我要减少那个 QE 喽，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就是那个楼梯响很久，
对，
人快要下来但还没下来，是不是？
因为毕竟现在资金还没有真正开始收，还是少量的在印，所以当然现在是说三月就停止了。
现在是少量吗？
是因为 QE
印的比较少吗？因为以前多少大家已经算不清楚了，
对，只是说这个水龙头稍微它要关紧了，
慢慢关，
慢慢关，
就多杠啊，今晚开水杠，
啊，今晚说三月就要完全关了，
是，然后可能你就可以期待，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关了之后如果状况还好的话，那当然都是政策不能够一次下太猛嘛，
对，
年终可能就有升息，
对，所以现在市场也反映，可以发现从12月其实是因为 Omicron 出来然后再来升息这些议题，其实12月到1月年初以来市场是有一点震荡的，尤其去年前年涨得比较多的，所以我想今年过年大家可以好好的在家，可以把自己的对账单、自己的投资组合好好来检视一下。
是，你说的是这个 Omicron 对不对？可是其实我后来觉得这个 O 开头的这个病毒出来到底是转机还是更大危机，很难解释。我前不久看到我们的台大 EMBA 同学就发了一些段子，有没有？也是今天的，他说呢，美国的段子是，如果你在朋友中没有人得这个 Omicron， 那表示你没有朋友啊。然后呢，那个法国的段子是说，全法国阴性的人都在家里蹲着，阳性的人全都在街上快活。然后澳洲是说，8人聚餐，7人阳性，1人阴性，最后大家把阴性那个人说，你麦来，我们7个阳性的开心聚餐。所以，当他如果一个东西，他如果比较不容易那么死哈，死伤整界的话，那他很可能就变流感。所以我后来我看任何事情都不想说从危机或转机来看他，因为他可能都是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回到金融市场，其实可以发现不是真的因为 Omicron， 其实大家关心的是你有没有封城影响经济 GDP 要不要下修的是 如果大家都还在外面活动，其实 GDP 不太会下修，那股价影响也就没有那么大。
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制造业当然不很怕封城，怕你连工厂都不能去。可是封城又有另外一个行业在高兴，你看那个，哎呀，阿里巴巴什么拼多多，还有台湾的网络界购物台、做得多好啊！
对，是上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2020年那时候的我们说是 K 型，
是
因为有一种出游观光旅游的是这个 K 的右下角往下走，但是往上走的是科技。那2021好一点是像道琼反弹，就是里面有航空啦，这些其实有一些反弹、不过在2022年其实全部要看另外一个角度了，已经不是看产业了、现在科技也有一些回档、现在看股价的评价面跟是不是符合未来的趋势，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要升息、为什么股价有一些涨了很多、但是它其实获利没有那么稳、现金流量不是那么稳定的、其实这些股票可能修正的幅度会比较大，所以我
这里不能叫你举例，对不对？
对，因为个股
会说到个股，那讲美国好了。
对美国的话，其实科技股原本涨得比较多，但是你看它本益比有四五百倍的哦，那或者是还呈现亏损状况的，这些回档幅度比较大。但是虽然尖牙股之前涨得多，但是它还不算涨最多的。那我可以讲一些是像苹果啦、微软在。修正大市场在谈论利率要走高的时候，其实就是股价有没有那么贵，贵但是它的三四十倍的本益比还没有是上百倍那么贵的，其实修正幅度小一点。还有另外有几个，
所以这两个两大巨头的股价都还好嘛，
修正的比较小。那所以要选科技的话，大家要留意是它现金流量比较稳的，负债比较低的，因为这种就相对你不是借钱来赚钱的，
是
那未来利率如果慢慢走高，它相对影响比较少。所以科技股当中，其实当初像微软啊、苹果这些都是现金比较充足，股利发的也是高的，
那所以公司大嘛，
对，
业绩稳定嘛，
所以升息之下挑选的股票，你要注重的又跟前两年这种印钞的时代不一样了。
就是你现在可能你如果一直在关注小标股的，你就自己再小心一点就对了。
所以在趋势上面，我们除了科技，我觉得大家谈很多了。我们今年想要跟大家提的，其实这两年提很多的潮流，就是今年你除了有
科技创新人是主流，然后现在你要注意两种潮流。
潮流这个潮流，我们既然现在要开始慢慢定期定额投资，也来得及，不怕跟不上的。其实两个，一个就是全球气候变迁议题。其实这两年谈论，
如果你有买国外基金，这一集你就要好好听罗友美怎么说。其实气候变迁就跟我们人生实用商学院之前有时候也在谈碳达峰、碳中和，它是一个整个那个 ESG 的环境的议题。
对，那既然它其实在欧洲更早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意识，所以在海外基金其实已经有这种完全符合欧盟规定的，就是投资的时候基金经理人要把他买的股票里面到底碳排多少都能够掌握
哦，连这个都已经那个现在基金经理人也要管碳排量了，已经开始了嘛。
对，那台湾是现在因为开始加入了，你如果确定是整个国家2030年或2050年要有一个目标的话，都开始要制定规范。所以这未来几年台湾会更明显的会有这样子的趋势，因为欧美的订单下给台湾也都会有这个要求。
很多人会觉得说可以继续没良心污染环境啊，可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你如果没有符合某一个国际的标准的话，你永远做不了生意，对不对？就算你是台积电也一样。但我们之前也有谈过，当你越来越合乎各式各样的环保还有环境的要求的时候，事实上所有东西都会变贵，而也一样，就是你必须付出代价。
对，所以这个部分原本市场推得很慢，就是因为它会升高成本。
对，
但是现在如果大家都要一起做了，这就为什么需要政府进来有一些扶植跟补贴。
现在你以后一直用低价竞争不露营了啦，我如果你没有合乎规则，你就是被整个国际 K 掉嘛。
对，所以现在是整个国家政策都在像去年11月全球峰会之后，各自国家回去都积极进行。所以拜登的很有名基础建设 好，未来五年好不容易通过，连美国负债这么高，他还是国会知道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去把你的铁路、你的机场这些，大家出国都知道，美国这些都很旧，欧洲的也很旧，他们未来还是要更新，然后把整个再生能源的比重拉高。所以在我们说，
所以你真的觉得他可以不要印钞票吗？
他还是要印所以这就提到说，我们认为他现在在升息，美元相对比较强，但是如果真正反映负债占 GDP 的比重跟财政赤字，确实很多人这几年一直喊美国美元不能那么强，可是我觉得这又另外一个可以谈很久的题目了，因为美元不是反映美国这么单纯的经济体，
这个状况在经济学上很吊诡，博士论文十本也写不完。
对，所以我们撇开说美国还会持续印钞，但是因为我们资金流进去有时候就是为了投资嘛，你股票有机会，其实毕竟股市的涨幅空间是大于汇率的汇损 的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美国相对还是比较多股票的投资机会，那只是说我们甚至再来，如果气候变迁题材是可以把它打破变成全球来选的，因为欧洲在这个部分也很积极在推动。
请问比如说以富兰克林来说啦，就是我们现在就问直接一点嘛，因为你可能对公司比较了解，有关于 ESG， 就是如果我很关注这个潮流，我要买的基金，现在有这样子的名称的基金吗？
现在的有这样名称的基金就叫气候变全球气候变迁，或者是它叫绿色，或叫 ESG 等等。那现在
你就选这几个关键字，
对，
然后去看它的绩效，
对。然后也看他的投资方向，因为也分很多，你要看他只注重再生能源，还是我们提到说，哎，全球气候变迁，他名字定这么广，他可能包含三种内容，就是他除了再生能源之外，他还可以去投资一些帮助，他可能是工业类股或是科技股，但是他是专门提供给企业转型的投资解决方案，或者是帮你排的碳再捕捉回来，再把它变成二度利用，变成碳就可以再减少。
其实说起来
很多种，
其实还蛮复杂的，
很复杂。
那你就去看一看，就是如果你要真的买基金，国外当然你每天在股票杀进杀出，我真的觉得得不偿失。你就通常如果你买美国，你就要买基金，那买基金你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跟这个罗尤梅讲到，你如果现在还满手是债券，你真的要反省一下。那你要与其是这样，那目前的气候变迁是一个很平稳，一定会发展，值得关注，那你就买这类的基金就好了。
对，那它也够分散，它的波动风险其实比像单一的大家能源啦，单一的科技其实它更分散，科技已经蛮分散了，因为你从上中下游软体硬体其实也蛮分散的，但是它
买
更分散，
就是买趋势嘛，
买趋势没有错。
我刚刚已经跟这个罗友梅讨论过说，哦，我就给人都给人买债券，因为债券的种类太多，你里面是什么债，有些什么垃圾债也是债，各种债也是债啊，那你为什么不买一个策略，而且它不会飙，它不会变你的小标基金，不会，
对，
但是它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眼前一直到2050年都必须一直执行下去，比如说有关气候变迁，所以它的涨跌无论如何应该是平稳而且缓慢增长，至少
它在2021年这一类的基金涨幅大概1%多，
也不错呀。
对，那它波动风险比科技低一点，所以然后它是放在目前是被归类在全球型股票，所以这个就是投资人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一类子的基金名称，
你会放心，大家应该不会说不好意思我们不玩了哈，
对，
全部停止，因为这波可怜啊。
对，所以如果你要说你定期定额，这些也不是标股，但是它是未来会，我们认为你就算定期定额，我们都说要投做定期定额也要3年5年，那其实它就很符合。
是，
那所以另外，
而且你放心，到2050年都它还会继续进行啦。
对，所以
不止3年5年，
对，这一类的基金会越来越多。所以最早的这一类，它通常是从主要的投资标的也在美国跟欧洲。
你知道他适合什么吗？其实适合替孩子投一点，
对，
就是假设一个孩子一个月就是3000-5000块啊，就是定期定额投，像这种气候变迁一定会随着他长大而与时俱进的，那就是好标的。
对，
不要像我以前看到有朋友跟我说，你投 帮小孩买什么，他买欧洲基金。我说你到底人生有没有错啊？你对年轻人你就要买对未来有效的题材，怎么会去买一个过去的辉煌、嗯、对不
对？
以前选对方向就对了。
对、嗯、因为以前投资都是先选区域，可是现在整个国际贸易跟国际化金融市场也都是你要买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去，它其实反而
选潮流是对的，
对，它是用主题式的在吸引资金、嗯嗯、那欧洲的话其实科技你就不会想到买欧洲，所以但是欧洲的在气候变迁绿能可以买的、嗯、其实像荷兰的风力发电，它有一些还有德国的一些污水废处理厂、嗯、其实它反而欧洲在这个方面因为它发展的早，
这时候基金就胜出了，因为你不可能去调查每一个国家的某个股票你怎么买啊，
对， 對， 對，
再怎么样科技 APP 都很缓慢，就是都很复杂、嗯
嗯、是，所以这是一个题材。那它衍生到另外一个题材就是基础建设、嗯、你一样可以搜寻基础建设，也会有出现相关的 ETF 跟基金，
就是可以搜寻基础建设基金。那这个基础建设主要指的还是美国的基础建设跟公共事业，
对，它还是可以全球都买，但是确实目前美国的比重跟买的公司是比较多，那主要它可以
政府还在花钱嘛，公司还赚得到钱嘛，
对，
对不对，这些做基础建设的公司，
对，所以、嗯、电网运、嗯、第一个是各国都要电，因为电都不足，各国电都是不足、嗯、所以电网的升级，公用事业，还有能源公司如何减少排碳量大的而提高再生能源比重，这只是其中之一基础建设、嗯、那其实现在很多 ETF 它有一些是只集中在电，那如果是基础建设你去搜寻，它可能包含的项目就会更广，除了电之外它还有网跟运、嗯、网就是一些网络基础建设、嗯、原本在红的 5G 啦、嗯、电塔或者是电动车需要的充电桩，这台湾投资人都很了解、嗯、但是那个都在美国的属于网，就是通讯网路、嗯、输电网路。那运的话大家也很常知道的铁公鸡，
今年大家都知道，
对，铁公鸡这个运输的话台湾这边是航海王嘛，但是在美国土地这么大，他们最常运用的而且碳排可以比较少的是铁路、嗯嗯嗯、所以美国的话铁路，那公路，他们公路收费的公路也是蛮重要的，然后再来他们的机场，美国的机场也是可以投资的项目、嗯、所以在美国有一些标的确实在台湾我们可能都只有一家一家啦，但是在美国这个运输的基础建设也是他这一次拜登通过这个未来五国会通过拜登未来
五年，他到底通过几兆啊？
五年间5000亿、嗯，但他本来要1到2兆，其实、這個、
不够呀，
对，不够。那国会这种也是要等慢慢，
但美国现在没有钱呐、啊，但是一定要一就是一期一期的通过。但你不能说前面第一期通过，后面又再给他没有钱，你不可能不通过，不然前面做的就浪费掉了啊。所以我后来发现，怎么讲呢？就是。我当然觉得现在为了抑制通膨，美国是一定要升息，可是你也真的不用担心它会急剧升息，它不会自己断死，
对，
就是自己把自己饿死，何必呢？啊，
因为联准会主席提到
了钱还是要撒下去，
对，他就是要市场、嗯、金融市场稳定是也是他的责任，
但是一定要出来警告大家说，外来工我们要升息，要升息，要收紧啊！啊，大家不要想这待在家里在等我们救济啦，
对、嗯、所以只要注意说真的没有基本面获利面的高价股、嗯、大家自己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嗯，
嗯、啊、还有这2022年的投资主题，因为这罗优美很用功很认真啊，那个归纳哎有三种金流、啊、你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
对，因为台湾投资人常会问我们的是要欸、有没有那个可以每个月配息啦，或者每季配息的？
我说
真的很爱利息。
对，可是来，用一个金融的这个人才的看法，配息本来我怎么看它就是划不来的呀。因为一，如果你一配息的话拿出来用，你的复利原则就已经减少了，耗弱了，对不对？啊，然后呢，那个第二，你这个一配息的话，其实中间要付的手续费是很多的。但是哈，人就是很妙。台湾讲了20年，大家还在配息，我们也讲了很多集的，大家还是在买配息。
对，
是是，
我们只能说台湾啊，亚洲投资人这个喜欢、嗯、很喜欢存钱。那现在利率太低，
而且配的息他也未必，他没有真的需要那些钱用哦。
对，
但他还是要配息，看到利息进。 噔噔进自己的小猪铺满这样。
对，所以我真的还是建议你真的是退休了，你就是要把它领出来用的，那确实我们会建议
再来配息，好嗎，
再来选配息的。如果你真的
存钱的不要配好吗？
对，你有薪资收入，其实你确实是不用再领回来再投入。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还是会提供一些，那现阶段你真的是退休族，你要金流的话，领息要领什么息，那我们就可以看说，哎、欸，有股息，好，那或者是说跟着通膨或者是利率走高，它也可以往上调的。那其实这个像房地产的 REITs，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基础建设里面的
退休主投 REITs， 其实是非常非常平稳的啦。
对，
你就算把那个利息领出来，你的本金其实常常应该今年也都会涨吧？
它去年也
是涨很多吧？
去年因为房地产市场又好的资本利
的，
对，去年的全球房地产 REITs 其实涨幅有到30%。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常态啦，因为它还有一部分是价格，就是房地产市场好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想说只是它一样是波动比较低的全球型的房地产 REITs。
去年你把配的息都拿来用真的没关系，它本来还是也涨了
对，它就是大概 3.多%。 美国人家存股，美国人不会那么爱存股啦，不过美国真的退休族确实会比较放到属于防御型的，就是低波动高股息的，在美国有两大类，我们把 S&P 它有11大分类来看，有具有这个特性的其实就是房地产 REITs， 还有一个叫公用事业。
是
美国的公用事业其实就像电费，它也是可以调涨的。
对，
所以这两类是属于美国的退休族比较爱存股的。
所以各位真的，你这买东西都要，尤其是投资要把它看清楚，它到底是顾哪里的，
对，
对不对？当然在2008年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他在配息，他领的是雷曼债的利息呀、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你如果是买房地产，就好像是当一个没房子的房东一样，他是 OK 的，对不对？啊，公共建设他吃的也是政府的油水，我觉得那也是 OK 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利息收入，确实有一些低波动比较高股息，所以的高也不要多高了，就其实就是3.多%啦，它就是可以跟着通膨的。能够不会完全被通膨吃掉这样子的程度，
你理财最少要3%，不然就等于你没赚没赔嘛那你如果还赔了那就更糟了
对，所以这种股票的属于有可以领息的，那在基金的部分是有这几个选择。那真正我们确实提醒投资人，你今年还有很多债的，你原本手上很多债券基金的，你要自己审慎选择一下。那我们会建议，或许是在升息的时候，其实对于越高债性的反而越不利啦。那所以可以用平衡型，平衡型意思就是反正经理人帮你有股有债帮你组，因为你其实买债除了要领息，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波动要小一点。
是
你觉得股票波动太大，那所以其实是可以让他让经理人去决定，所以这就叫平衡型的基金。
对，但不管你买什么基金，拜托不要只听这个任何顾问的建议，请你打开看一下，里面都有告诉你他在买什么好不好？那不要只相信我们的中文啊，你应该是进去稍微看一下啊，这是很重要的。否则很多人哈，就大部分人还是这样，就是你问他有没有理财，他说我有买保险，哎，好像保险出去就永远不会被车撞哈，好像永远就是他很相信那个字面的意义，你知道？很多基金也是一样，
对
啊，所以很多人买错的都不知道，
对，所以因为。真的你报酬跟风险要同时考量，报酬风险跟配息跟总报酬率
是
这些的定义，跟你在选择一档基金的时候都可以去看，那这样子就可以选到比较适合自己的。
对，不过真的要再三提醒你，除非你是退休人员要靠配息过活，否则配息会打乱你所有的复利的行动啊。基本上我就不相信，比如说罗有美自己在这个投顾公司，我就不相信你自己你这个年纪你会选配息。
我对我而言，我会用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我需要多少的股债比。那这个债应该是你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流动性好的部分要放现金，但是你现金也不用放那么多，你可以选择 有一些放债，它唯一的目的其实是什么？是你随时用钱的时候拿回来的时候，你不怕那时候有波动。
对对，
所以它应该是跟现金比，哎，你好像可以放一点就是稳的债，
没有错。但是做任何东西，因为提到债，我们刚刚说可以写很多论文哦。你要在意一件事情，不管投基金或债。你哦，如果有真的有什么很长的闭锁期，就不是我们两个今天讲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子。为什么房地产是一个不好流动的那个现金流？哦，它虽然也是钱，但你可能去可以去跟银行贷款更多钱，可是没那么快啊。
嗯，
那现金跟债券。如果能够说比较理想，就是哎，你要是明天要赎回，它就可以赎回的哦，会到你可以来帮你救急的，那才是其实那就是等同现金流。
对，所以其实资产的规划到底你需不需要债，确实每个人是不一样。
嗯，
那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当然就会提供说，以今年升息的环境，该选什么债？
嗯，
对，还是会以我们刚刚说以平衡型。
是
优先一样可以每个月领息。
嗯，
那其实现在确实在现在的利率水准，你只要不要去特别选说一定要很高的利息，
嗯，
其实合理的利息是可以3-5% 的利息，其实就合理，嗯，就里面有可能就不会太奇怪的东西。
超平衡的抗通膨，
对，
也并没有期待自己的财富要有什么太大增长，那你就可以搜寻一下比如说美国平衡这样的基金，
嗯，是不是
、嗯，那请问小资族现在比如说2022年我其实没有什么积蓄，但还有点薪水，
嗯，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的投资呢？
小资族我们说很简单，你只要愿意开始的话，我们有1、2、3个原则，一个就是一马当先，很多人就是一直问，但是这两年应该都一直看但没有行动。
不是看就一定没有行动，因为看就看说，哎，我要台积电啊，你管啊，
对对对，
哦，对不对？哎，那个基金我本来看的时候是比方说是12块，哎呦，我现在怎么18块了？
对，
哎，很多人看连 ETF 也是啊，从那个100看到150都没有买啊
没错，所以第一个一定要一马当先啦，今年就一定要行动开户，现在都很方便了，不一定要出门，都上网开户，而且选择
存个3000就可以了吧，
3000甚至有一些有2000、1000，而且现在天数也可以选。
嗯，
有时候我觉得市场我这一段时间要集中，我就未来3个月现在升息前可能会震荡，你不是资金的问题的，其实你也可以选1周扣1次。
嗯，
就是有时候它是一个定期定额是一个策略，但是无论如何你一个月扣一次，
嗯，啊，
3000、2000甚至现在有一些1000也有，所以
啊都很，有这么少的吗？
有，
嗯，
所以你可以去选，然后再来就是两全其美，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怎么选，我们认为确实是可以2档，至少2档开始，
嗯，
那像可以选择包括，哦，科技加我们说全球的基础建设，嗯，或者是全球的气候变迁配一个美国股票，就它有一个主题跟也有包含现在今年，
嗯，
就主流跟趋势潮流你可以各选一档。
一定有人会问你说那3000可以选2档吗？
其实各很多方案现在都很多，
现在在网络
上而且金额都很低，
各种 APP 会提供你，有
的
甚至还帮你变成一个基金的 ETF，
是，对对，现在也有机器组织投资的智能理财，嗯，
对，
帮你组5档基金，
是，
那他每个月会帮你自动会建议一个投组，
嗯，
需不需要转换，
嗯，
所以这个智能理财也是一个投资人可以考虑的。那再来三思而行，我们说投资不难，
嗯，
最怕的是中间波动的时候你就停扣啦，
嗯，
或者是就把赎回，所以我们要提醒，其实以往升息的年度股市一定是比较震荡的。
嗯，
像过去2年，
升息，它敢升息，表示它的经济好啊，
是，
对不对？
没有错。
你觉得经济好的状况下，震荡会回不来吗？对不对？
所以淡如姐的观念就很正确。
我看的其实是大观念而已。
对，对，
嗯，
所以就今年的话，定期定额会比去年2年有效。因为之前一直涨，定期定额就是太慢了，因为它几乎是很直线的，几乎没有太多，一年顶多2次、3次，我们说修正到7%，甚至到10%的修正，其实几乎 不太有看到，个股有，大盘几乎没有，以美股来说。但是我们确实也要提醒，这种每年 20% 并不是历史的常态。
那定期定额的人就是要有一种就是最低点的思考啊，
对，
他这个低档很久就好啊，
对，
因为你的平均值，购买平均值低呀、啊、是不是，
对，所以就是反而拉回哦一成，哎、欸，你那时候可以加码一点单笔、因为过年，如果你这次今年有一些人年终奖金应该不错，你那种单笔加码一万两万三万、其实就是趁如果市场恐慌的时候、有拉回5-7%，你可以单笔加个一万两万甚至三万、这个方式就是定期定额加单笔、
就是
今年
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去存进去的意思，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找这种波段的低点，在今年就可以拉高你的这个整体的涨幅。
对，其实很多市场你要自己站在那中间你就可以知道，不然别我们讲的再多都没有用。那投资其实是很好玩的，但而且其实你可以训练胆量，比如说以前不久的比特币来说，我连劝人家买比特币都叫你定期定额那你看到它前面涨、到65,000，我刚刚现在打开来看才40,000出头，你知道吗？我其实都没有看它，但是我每个月固定买多少钱，因为有个会急跌的也会急涨，只要那个趋势不要消失、那你就不要去紧张。但是通常就是定期定额好处就是它让你避开你人性的陷阱、你高的时候不想进、低的时候不敢进。
对、对，所以定期定额真的很适合。我们也看过很多投资人，他说哦，我定期定额那个10年10几年了，有时候来听说明会的、我们看到一些熟面孔，我们说这些人其实也很多，他其实就是愿意一直等，就是把它放在旁边。其实台湾也很多这种人，
而且他们心里会再来也是知道他们是有不小心这个几个月一看就有获利。
对，
但是就是定期定额我觉得有个资金使用上的问题，就是不要把你你都没有生活的钱都没留下、你知道吗？
这样就不行，
那你就一次定期个太多，比如说你收入是50,000，你自己定期个30,000，你当然很着急啊一跌你就着急啊，你叫你不赎回能吗？不行、但如果你是比如说收入50,000，那每个月定期定额个3,000哈，或者是其他的吃也就够了。
对，
你越没感觉，你会赚越多钱。只要你方向不要错误，
没有错。而且现在还有更多聪明的定期不定额，或者是智能的定期定额。它的方式就是，他会去算如果跌幅 5%、10%， 或者是在布林通道比较下缘，
他
就多帮你自动多扣1,000-2,000。
我是蛮反对的，因为我看过以前有一个金融风暴的悲剧在做，叫做 accumulator。就是 I care you later、但那是一个相当不合理的制度，也就是说比如说某个银行的股票它如果往下跌，它的历史低档可能是在$20，我举例哈、那大家都觉得它不会再跌了、所以某银行为了要叫客户来救它的股票，就是推出这样子的。但你看到、这个可能也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哈，就是也叫债哦，你翻译起来也叫债，
联动债、
对，也叫联动债、结果因为它是电脑设限制，它又没有止跌、后来从20跌到1块钱、那客户买了多少呢？就是智慧型帮你一直买，对不对？又停不了，你知道、我有朋友就损失$10,000,000，我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比较减贪一点嘛，就智慧型要算自己的钱，你又很有钱，你智慧型买，当然我不反对，你可能低点它自动帮你接，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如果可以你定期定额就好了。
不过你可以特别去注意，很多定期定额的都是小额，大部分它的机制会最多到多扣3,000，它就不会再增加了、所以你要
去 这比较合理，不会一直跟你说不好意思你先要追缴，你要追缴，
所以它通常就是说你只要扣2,000，它就会说跌 10% 它就变扣3,000，然后你就定到最大门槛就扣3,000，再怎么跌都是3,000了。然后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确实那个标的不能，我建议的大部分都还是够分散的，
你的是区域，
对，比较不会一去不回头，
不会像我说的某银行，那真是一去不回头，因为某银行的隔壁的那个银行还倒了，嘿，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会去算，像过去20年各类型的基金，它最好的单年、最差的单年
是
跟它可能的 波动风险，
是，
那你就可以去了解说不同类型的基金它可能的波动程度。
嗯，
所以原则上基金已经产业或单一个股分散的其实比较不会发生一去不回头。
嗯，
单一国家还很难说，你说中国最近几年有一点压力，日本也曾经发现过好多年，
对，
单一产业黄金能源其实都套过很久，所以但是我们会建议说，
连单一国家都套很久，
对，所以绝对先从区域跟全球开始，
是是，就是你买的区域越大，你可以避开那个个别的个体的风险，
对，而且你假如
越高
区域或全球，原则上遇到大跌三成四成不会说没发生过，但是通常隔年。通常会起来，因为它不会是单一国家跟单一产业，
不会全死嘛。
对，
你这个，如果你在股市里面漂浮很多年，你就知道贴壁纸的不是全部那个产业啊，都是单一的公司。
对对，所以如何单一公司分散、单一产业分散、单一国家分散之后，通常不太会。定期定额出什么问题？
可是我们真的好多人好爱买单一公司，好爱赚一票哦，赚一票就跑，然后呢，赚一票可能也会亏一票啊。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算，我们固定都有所谓的 KYC， 让投资人自己去选，他的适合哪一类的型基金。投资人，你真的要秉持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来回答。
哎，你在当研究员当这么久，对不对？可是很多人都高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涨的时候说我没有很贪心，我就要20%而已啦。
我们就也有遇过，我们之前有讲期货大屠杀，那个就是钱你们很聪明啊，赚了一两千万，自己觉得好高兴，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赔了六七千万，这种个案都存在着。在个股上杀进杀出的人，你在这个金融行业这么多年，你看到一直持盈保泰的真的很多吗？
所以一定要。第一个就是不能杠杆，你要有杠杆期货或其他你不懂的衍生性商品的，这个就是第一个选择。那因为基金毕竟在台湾合备的主管机关都有很多明确的规定，所以几乎除非特别申请，几乎都是比较单纯的 buy and hold， 就经人去做调整。
而且我劝你买的就是正常的，
一般的，
也不必正二，也不必反一，对不对？然后
我们只是说，投资人你的专业到哪里，你就选择适合你专业程度的工具。
请你买一个你觉得它不会死掉的国家，好不好？
对，原则上就是区域跟全球的主题。
对对，区域越大越好。好，今天这个富兰克林投顾副总罗优美。如果刚刚大家听了很多要搜寻什么，那一下子呼噜过去，你不知道要怎么搜寻的话，我们有资讯栏的连接，
对，可以搜寻纯基金。对，
好，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副总罗优美，谢谢你来做2022年的市场的趋势还有投资的展望分析，谢谢。
谢谢。